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2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年轻人失业正在重塑中国社会面貌，第二个是川准备和伊朗在波斯湾打持久战，第三个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下月交棒人却不走。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9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4月29号推翻了路易斯安那州这个选区地图。那么这个裁决削弱了1965年通过的投票权法，为其他州重新绘制国会选区的地图提供了空间。判决对民主党和共和党选举竞争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裁决公布几个小时之后，佛罗里达州迅速的通过了有利于共和党的新的选区地图。那么新的地图可能为共和党在佛罗里达州国会代表团当中增加最多4个席位。那么美国南部几个州的官员也表示将会推动修改选区划分，并且争取在11月之前完成，也就中期选举。那么最高法院保守派的法官说，立法者在绘制一个新的以黑人为多数的选区时使用了种族因素，违反了法律。那么大法官阿利托撰写的多数意见指出，法院维持了投票权法，路易斯安那州的新选区违反了宪法中的平等保护条款。自由派大法官在反对意见中表示，最高法院裁决削弱了投票权法这部民权法案。那么大法官卡根在反对意见中说，保守派多数正在掏空投票权法。1965年的通过的投票权法是一项标志性的民权法律，旨在保障少数族裔的投票权。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儿子马丁三世表示，这项裁决是一次道德上的谴责，那么反映出美国正在持续背离平等主义的承诺。白宫和共和党人对裁决表示欢迎，目前共和党重新在全国选区划分的博弈中占据优势。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智库国家基础问题研究所通过卫星图像发现，中国在甘肃的玉门有一个沙漠训练场，建造了类似驻日美军基地的机库掩体设施。那么这些模拟设施用于无人机攻击训练，重点的目标包括青森县的三泽基地和冲绳的加索纳基地。从时间线上看，这批模拟设施是去年2月开始建设，4月份完成。那无人机攻击测试或者是训练活动一直持续到今年的4月21号。模拟设施在4月30号之前被拆除。那么今年1月同一地点出现了类似的设施，并且在2月份拆除，显示中国在反复的进行无人机攻击训练。那么卫星图像还显示，另外一处地点放置了一家仿照加索纳基地出这个预警机制作的模型。那么4月19号预警机模型出现了破损，那么周边散落的残骸碎片可能是进行了无人机攻击或者是爆破测试。国家基础问题研究所指出，模拟设施没有出现明显的实弹打击的迹象，但是掩体入口受冲击变形，所以判断训练方式并不是导弹打击，而是用无人机直接撞击的目标。加索纳基地靠近台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前沿据点。三泽基地则部署了最新的隐形战机 F-35A。那么未来会成为美国空军最先进的隐形战机的重要基地。研究人员表示，过去针对模拟驻日美军基地的训练，大部分是以导弹攻击为主， 但是从去年开始，无人机开始成为新的攻击手段。那么中国呢，以之前呢是朱日和基地有什么呢？有台湾，台湾总统府的模拟啊。现在除了台湾，现在这个啊，这个日本又有了啊，你就可以看到中共谁是他的假想敌，很清楚啊。第三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战争部代理审计长赫斯特4月29号在众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在伊朗战争中耗资250亿美元，那么其中大部分是用于采购武器装备，这是美国战争部第一次对伊朗战争做出整体成本估算，这25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宇航局一年的预算，也就是说美国在伊朗战争两个月的花费是美国航天科研全年的支出。不过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可能偏低。 CNN 3月6号报道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测算，伊朗战争初期美军每天的成本，每天的这个军费将近9亿美元。那么伊朗战争2月28号爆发，大规模空袭一直持续到3月的上旬，那么随后就转入选择性的打击阶段。民主党议员在听证会上持续追问这笔巨额开支带来什么实际效果。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史密斯说，川普政府对战争成果的描述就像绝地武士的心灵控制。史密斯的意思是，川普政府是通过话术来营造胜利的印象，但是缺乏证据来支撑。路透社指出，现在距离中期选举剩下6个月，共和党面临保住众议院多数席位的压力，民主党将伊朗战争开支和生活成本上升相结合，作为一个攻击的议题。路透社和 Ipsos 4月28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34%的美国人支持伊朗战争，比4月中旬的36%、3月份的38%都要低。那么另外，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福特号航母将会在未来几天撤离中东返回美国。目前美军在中东部署了3艘航母，福特、布什、林肯。那么福特号已经超期部署，所以呢这个布什是3月份，布什号是3月份离开美国去接替福特，那布什号已经到了，所以福特号就可以回来了。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法广报道，美国竞争消费和反欺诈总局4月29号召开记者会，通报对7家跨境电商平台进行的抽样检测结果，发现这7家跨境电商平台上的商品75%不符合欧盟的标准，75%，四个里面有3个，46%的产品存在安全风险，超过10万件商品要求下架。法国监管部门没有公开点名是哪7个平台，不过外界普遍认为这次抽检的重点是西音、Temu、速卖通3家中国的跨境电商。那么法国竞争消费和反欺诈总局说，这次检查的样本是2025年从7个平台上购买的600件商品，检测结果将会提交给欧盟委员会作为后续监管的依据。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如果平台被认定存在严重的违规，欧盟委员会有权处以平台全球营业额 6% 的罚款。那么跨境电商平台产品主要存在3个问题。第一，所有被检测的电器产品都不符合欧盟标准，其中 75% 存在触电或者起火的风险，是被认定为危险产品。第二，儿童用品有导致儿童窒息的风险。三，服装和珠宝超标，化学物质超标。法国监管官员说，75%不符合 不合格率已经不是个别商家的问题，而是反映出跨境电商平台的商业模式存在系统性的缺陷。中国跨境电商平台依赖低价和小额包裹免税的商业模式，但是随着欧美收紧免税政策，强化产品安全监管，这个商业模式面临着系统性的合规压力。第五条新闻，法新社报道，菲律宾众议院司法委员会4月29号认定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具备充足的理由，那么为进入众议院全体表决铺路，这意味着弹劾程序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弹劾案主要涉及两项指控，一是沙拉在任内涉嫌挪用公款，二是沙拉对总统小马克思发出死亡威胁。沙拉对小马克思的死亡威胁出现在一次深夜的记者会上，沙拉当时说如果自己遭遇不测，事先安排杀手会除掉马克思。那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当天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表示，沙拉发出的死亡威胁已经构成煽动叛乱罪。弹劾案发起人之一众议员德里马指出，证据显示沙拉存在来源不明的财富增长情况。按照程序，如果众议院全体通过弹劾案，那么案件将会交给参议院审理，一旦定罪，沙拉就会被免职，并且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沙拉弹劾案不仅关乎沙拉的去留问题，它也可能影响菲律宾未来的权力格局，尤其是在2028年的总统选举。第六条新闻，彭博社报道，百度旗下的无人驾驶车辆叫萝卜快跑，出租车，无人驾驶出租车叫萝卜快跑，3月31号在武汉出现了大规模的故障，故障就在马路中间停下来。那么这件事情引起高度的关注，随后呢，中国政府暂停发放 L4 级的自动驾驶新牌照。 L4 级自动驾驶指的是不需要人为干预，高度自动化驾驶。那么中国暂停发放新牌照意味着自动驾驶企业短期之内不能够扩大无人驾驶出租车的规模，也不能够在新的城市启动新测试或者是运营项目。萝卜快跑集体故障事故发生之后，工信部、公安部跟交通部召集相关试点城市开会，要求各地政府全面自查，加强安全监管，防止类似事件发生。那么目前呢，百度在武汉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已经暂停，当地政府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萝卜快跑集体故障的事件暴露出中国在自动驾驶技术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的草率。自动驾驶出租车在监管缺位、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匆忙上路，一旦系统出现异常，就会造成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风险。这个这只讲交通危险，不是交通危险，是人命危险啊，开玩笑。第七条新闻，法国费达劳报道，法国政府计划从2026年的9月新学年开始，严格执行针对非欧盟学生的差异化学费政策，也就是提高非欧盟学生在法国公立大学的注册费用，就学费啊。那么目前非欧盟学生在法国公立大学就读，他的费用和法国学生是一样的，本科每年是178欧元，硕士是254欧元，注册费用啊，这注册不是学费啊，抱歉啊。那么按照新的政策，本科的费用会提高到2895欧元，这个硕士提高到3941欧元，涨幅将近16倍，这个注册费用就是学费，但是在读生不受影响， 差异化学费政策源于法国政府2019年推出的欢迎来到法国的计划。这个计划要求非欧盟的学生支付更高的费用，但是过去几年大多数法国高校没有严格执行这个计划，仍然按照法国的学生标准来收费。那么法国高等教育署的数据显示，从2024年到2025学年法国总共有44万留学生，占学生总数的 15%。 那么其中中国留学生27000人，中国是法国第三大留学生的来源国，仅次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应该是法国殖民地原来啊。那么长期以来，低学费一直是法国吸引中国留学生去德国、去法国留学的重要原因。那么随着法国提高学费，那么这个优势正在改变。不过就算是法国把学费提高到3000-4000欧元，法国大学的学费仍然比美国低得多，美国每年至少3-4万美元啊，那你3-4千差10倍啊。德国的情况是，除了巴登福腾堡州以外，其他的州公立大学仍然维持免学费的政策，你去德国读书免学费啊。但是德国内部关于收费的讨论一直存在，你要么去法国要么去德国的，大家要注意啊，关于这个学费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去欧洲法国跟德国，英国当然还更贵一点啊，那仍然是一个低成本的留学途径啊。这是第七、第八条新闻。美国德州媒体报道，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啊，4月29号宣布，向德州哈里斯县地区法院起诉两名华人，指控他们利用美国出生公民权经营月子中心，协助中国孕妇以旅游签证进入德州来在当地分娩。那么被起诉的月子中心叫德爱月子护理中心，他在休斯顿，有两名华人被告，叫一个叫林苏林，一个叫林晨丽云啊。那么检方提出3项主要指控。第一，德爱月子中心经营将近20年，协助了1000多名婴儿在美国出生。第二，德爱月子中心向客户提供指导，规避美国移民法律，包括这个签证审核、入境检查以及后续的身份申请。第三，德爱月子中心没有执照，却提供护理和医疗服务。川普总统2025年重返白宫之后，就加大了移民执法行动，包括对生育旅游的执法。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4月份启动了专项行动，重点是调查协助外国孕妇到美国生子的中介网络。那么德州这起案件就发生在美国加强对生育旅游执法的背景。第九条新闻，据恒网报道，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4月29号宣布，全面禁止使用中国吉林德天诺汽车安全系统生产的替换式汽车安全胶囊，安全气囊啊。那么2025年5月以来，至少有12起交通事故和这个德天诺汽车安全系统公司的产品有关啊，造成了10人死亡和重伤。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德天诺汽车安全系统公司的产品都是非法进口，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啊。问题的这个有问题的气囊充气器啊，在撞击的时候发生破裂，它会向车内喷射金属碎片，直接伤害驾驶人的胸部、颈部和面部，甚至造成致命的后果。那么资料显示，有9起事故涉及通用的雪佛兰，那么3起事故涉及现代索纳塔。那么监管机构强调，这个风险并不限于特定的品牌或者车型。那么今年1月，监管机构已经发出警告，要 更换这个安全气囊的车主尽快的检查他的产品来源，看看是不是就是这家这个吉林生产的这个产品啊。这是第九、第十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德国黑森州刑事局通报，4月28号突击搜查了中国的一个洗钱组织，这个洗钱组织洗钱几百万欧元。执法人员4月28号同时突击搜查了20个地点，包括德国黑森州的奥芬巴赫县、杜塞尔多夫、柏林、还有就是波兰的首都华沙附近的一个地区。执法人员扣查了300万欧元的资产，包括现金、汽车、奢侈品和房地产，对6名中国男子和3名中国女子展开调查。那么这起案件突破点出现在今年年初，柏林海关在检查中发现一名中国男子携带了170多万欧元的现金。那到了4月28号，德国警方展开集中行动。那么过去2年，欧洲国家对中国洗钱网络的打击，从个案开始升级到体系性的行动。那么这些打击主要发生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啊。这是第十条新闻。第十一条新闻，香港这个香港人权监察4月18号发布2025年香港劳工状况年度报告，指出在香港国安法和职工会条例双重压力下，香港劳工权益陷入了结构性的崩坏。数据显示，香港工会的数量在增加，2019年有917个，到2024年增加到1412个，涨幅达到 55%， 但是工会会员的人数在大幅下降，由93万减少到锐减到77万，跌幅超过 17%。 如果把2026年正式解散的香港教协计算在内，那么整体跌幅还会更大，因为教协有95000名会员工会。那么香港工会正在碎片化，会员人数少于50人的工会由287个增加到769个376家工会的会员只有个位数。报告分析说，政治高压让工人对加入工会心存恐惧，工会的规模变小就削弱了他们集体谈判的能力。在行政打压的方面，香港特区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独立工会进行窒息式的控制。到去年年底，至少有15个工会组织被捕或者是检控，组织者，15个工会的组织者。另外，政府还利用查税、取消场地和吊销执照的方式来打击工会，这跟共产党学的。好，我们再来讲讲，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下月交棒，人却不走啊。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4月29号表示，沃什接任美联储主席之后，他会继续留在美联储理事会，捍卫美联储免受来自川普政府的法律攻击。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会在5月15号结束，他的美联储理事会的任期则一直会持续到2028年年初。那么几十年来，美联储主席通常会在离任之后同时辞任美联储理事的职务，这样可以让美国总统任命新的理事。那鲍威尔就不退。那美联储的理事有6名理事啊，加上美联储主席总共是7名理事啊。那鲍威尔解释他继续留在美联储的原因，他说，我真正担心的是针对美联储的一系列法律攻击，这些攻击威胁我们不考虑政治因素制定货币政策的能力。他说，我担心这些攻击正在重创美联储。今年1月，美国司法部向美联储发出2张传票，威胁对鲍威尔去年就美联储办公楼翻新工程在国会作证一事提起刑事诉讼。鲍威尔随后发表声明指出， 联邦政府对他提出刑事指控威胁，是企图破坏美联储的独立性。3月11号，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驳回了美国司法部的这两张传票。3月18号，鲍威尔在美联储的记者会上说，除非针对美联储的调查以透明的方式结束，否则他无意离开美联储。4月24号，美国检方宣布终止对鲍威尔的调查。鲍威尔同时也表示，他将如期交棒给沃什。鲍威尔在记者会上坦言，他说，我原本早就打算退休，但是我认为过去3个月发生的事情让我别无选择，只能留下来，直到威胁得到彻底透明的解决。他还说，作为理事，他打算保持低调，并无意干涉沃什对公开市场委员会的领导。4月29号当天，川普对继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的提名，在参院银行委员会以13票对11票的结果获得通过。那么预计在5月中旬会举行参院全院投票。5月15号两任主席交接。记者问鲍威尔是否相信沃什能够顶得住来自川普的政治压力。鲍威尔回答说，沃什在任命听证会上对此做出了非常有力的陈述，他说，我全相信他的话。那美联储4月29号结束了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并且举行了鲍威尔主持的最后一场记者会。那美联储一如预期一般维持当前利率不变，但是在拥有投票权的12名美联储官员当中，有4人表示了反对意见。这个分歧程度是1992年以来的第一次。由川普总统去年任命的美联储理事斯蒂芬·米兰连续6次投反对票，他每次他参加了就一直在投反对票，他要求降息25个基点，他一直都要求降息25个基点，他就是川普总统在美联储的一个机器，一个叫反对票的投票机器。克利夫兰、达拉斯、明尼阿波利斯的3位地区储备银行行长支持维持利率不变，但是他们希望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更明确地表明下一步行动未必是降息。那么美联储在这个声明中认为，在考虑对联邦基金利率调整的程度和时间的时候，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仔细地评估新出现的数据、不断变化的前景以及风险平衡。在美联储3月份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大多数成员预计今年年底之前，美联储的利率将会有所下调。但是过去一个月过去之后，美联储的官员都认为通胀风险导致要维持更长的利率不变，尤其是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成本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官员担心和伊朗战争持续时间越长，对经济的冲击就越大。他们担心能源价格上涨会推高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尤其是服务业的价格，从而导致会持续更久的通胀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会更难解决。鲍威尔表示，美联储需要非常谨慎的假设油价走势不会对通胀产生更持久的影响，但他明确说，目前美联储内部没有人呼吁加息。那鲍威尔将继续担任美联储的理事，并且保留对货币政策的投票权，因为他理事他有权投票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川普。川普准备和伊朗在波斯湾打持久战。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在战情室讨论伊朗方案。报道指出，川普做出明确指示，美国会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长期封锁。 这就意味着川普政府放弃了迅速结束冲突的路径，转向维持当前局面的策略。那么伊朗上个星期六通过巴基斯坦转交了新的和平方案，方案的核心是优先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结束战争，把核问题的谈判推迟到后续阶段。法广报道，美国高层透露，川普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表示不满，原因是方案没有涉及伊朗核问题。那么搁置核问题，川普就失去了发动伊朗战争的理由。那么川普总统在战情史的决策过程，那么国安团队内部评估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恢复军事打击，另外一个方案是单方面宣布胜利然后撤军。这两个方案，就拿到桌子上来的方案，就是一个重新打，重打过啊，另外一个就是我宣布我胜利了，然后我就撤军，我就走了，我不管了。情报部门还评估了直接撤出，就是第二个方案，直接撤出冲突的风险。那么最终呢，川普选择了维持现状，维持现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就不是推动任何一方面的，就是这两个方案都没有选，选了维持现状。那么首先，恢复军事行动面临多重成本，美军需要消耗大量的远程导弹，那么这类库存短期之内难以补充，同时军事行动会增加人员伤亡的风险，并且可能推高油价，对中期选举产生压力啊。那么其次就是单方面撤出，单方面撤出冲突同样存在风险，因为这种做法可能被视为伊朗的政治胜利啊，同时削弱美国的威慑力。所以相比之下，维持封锁被认为是一种折中的方案啊。那这个折中方案啥都没有啊，等于是折中方案，你这马上就到期了，这6月1号就到了啊。那么美国和伊朗停火啊，两个星期过去啊，就停火当时是宣布两个星期，然后呢川普再延长，那延长之后呢已经延长了一个星期，等于是现在已经三个星期了，停火已经三个星期了。但是波斯湾局势没有缓解，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封锁状态，美伊谈判陷入停滞啊。那美国和伊朗双方的策略已经形成了对冲啊，伊朗就压住，压什么住呢？就是赌油价上涨会带来压力，那么迫使美国让步，那么美国就加强封锁啊，他是想通过经济和军事的压力迫使伊朗接受核条件啊。那么冲突短期之内没有明确结束的迹象，因为这两个都不构成对方屈服的理由，就是美国的封锁和现在的油价的位置都不会构成让对方屈服啊。所以呢，短期之内这件事情，伊朗战争没有明确结束的迹象，双方都在等对方啊，对方承受更大的政治压力啊。那欧洲方面就开始公开质疑美国的策略，德国总理梅尔茨说，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缺乏清晰的战略，既没有退出的路径，也缺乏长期的规划。他认为当前的局势类似过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失误，并且指出伊朗正在通过当前的局势反向施压美国。哎，看这个梅尔茨一说呢，川普就很不高兴，川普就在社交媒体直接回击，说这个梅尔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到了今天4月29号，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原文是这么说，美国正在研究并评估减少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相关决定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短时间内做出啊，就是梅尔茨的话让他不高兴，他就威胁我要从德国撤军啊。那么川普发帖说要从德国撤军， 那么这到底是川普在斗气呢，还是真的美国的国策，没有人知道啊。但是美军从德国撤离这件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讲一下。美国在德国一开始是军事占领啊，开始军事，德国是战败国，美国是战胜国，然后美国就派军队驻扎在德国，最早是军事占领。那么经过了80年的发展，就德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占领就变成了北约的保护啊。那美国在德国的驻军是北约的核心啊，它涉及10个核心基地，核心的军事基地有40多处军事设施，有35000到4万名驻军啊。如果连家属、连文职人员加后勤人员，总规模接近10万人。那美军在德国有3层驻军结构，第一层核心指挥和作战枢纽，包括什么？包括拉姆斯泰因空军基地啊，苏加特指挥区啊，威斯巴登陆军总部啊，凯泽斯劳滕军区，格拉芬沃尔训练场。还有一个就是维尔塞克基地，斯潘达勒姆啊，就空军基地和布歇尔核基地啊。那么这是第一层，这第一层是最重要的，十个基地。第二层就是40多处分布在德国各地的设施，包括兵营、通讯站、弹药库、军事医院、情报中心。总共有40处，所以你想规模有多大。第三层就是战斗和后勤人员，那通常是维持美军维持在德国是35000到4万之间。那么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基本上是维持在4万之间啊，如果再加上外围配套，形成一个完整的军事社区，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斯图加特叫帕奇兵营是美国驻欧洲司令部啊，美军驻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所在地，也就是欧洲跟非洲就在这一个地方啊。斯图加特叫帕奇兵营，它是欧洲美军的指挥中心啊。那么威斯巴登是这个陆军总部啊，陆军总部同时也负责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援的协调。拉姆斯泰因是欧洲最大的空军基地啊，那么欧洲美军在欧洲、在中东、在非洲，所有的空运和空中任务都从这里开始啊。那么兰斯图尔医疗中心是美军在海外最大的医院，那么长期承担战区重伤员的救治任务啊。所以美军在德国的基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从指挥、通讯、情报到后勤、医疗和训练啊。如果美军完全撤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意味着欧洲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军事真空啊。那么这个明显的军事真空现在很危险吗？倒没那么危险。为什么？因为俄罗斯那边打着仗呢，乌克兰在那边顶着呢，过不来。所以呢，美军就算你全部撤走了，我这真空就真空的呗。啊，那德国现在很积极在进行重新武装啊。德国联邦国防军4月22号发布了一个叫国防军战略的文件。这份文件的标题叫对欧洲的责任。这是二战以来德国第一次把国家军事目标作为独立的战略提出来，以前没有，因为他战败国啊。那德国人也很谨慎啊，就不大在军事领域做出太多的动作啊。那德国的国防部长皮斯托利乌斯啊说，他说德国联邦国防军第一份完整的军事战略。国防军的目标就是要成为 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那么这份战略文件把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美国仍然是这个安全盟友啊，关键的安全盟友。那么德国需要承担更多的欧洲的安全责任啊。那么联邦国防军总监叫布罗伊尔说，他提出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判断，他说俄罗斯在2029年可能会大规模的攻击北约，所以现在欧洲要开始提前做准备。然后这个战略就分三个阶段啊。那么一个是第一阶段，是从现在到2029年三年，重点是快速的扩大军队的规模。那么第二个阶段是从29年到35年，就是新的武器系统。那么第三个阶段就35年到39年，那重点是发展未来的作战能力，包括自动化，包括人工智能等等。那么到2035年，德国军队具备作战能力的兵力要达到46万，其中26万现役军人和20万这个预备役人员。那么基本上德国战后是长期非军事化，那么1955年重新建军，然后加入北约。冷战时期德国军队是北约在中欧防御体系的重要的力量。那么两德统一之后，德国持续的裁军，2011年取消了强制征兵制度啊，而且军费长期维持在 1% 左右。这个后来其实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时候？2025年，美国对欧洲和北约的安全政策发生变化，德国就开始调整它的战略。德国第一次，去年第一次在立陶宛部署它的一个装甲旅，第45装甲旅在立陶宛，这是二战以来德国第一次在海外部署军队啊。然后德国议会开始修改财政政策，主要是为扩大国防开支啊。然后德国又通过了新版的兵役法，恢复征兵制机制啊。而且德国社会对国防问题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68.5%的受访者支持增加军队的规模啊，而且对义务兵役制的支持度也在上升，所以德国正在推动一整套新的军事战略体系。德国动起来很重要，因为整个的欧洲，德国动起来，欧洲的面貌就不一样，德国不动基本上就没什么用啊。这是第二个主题啊。第三个主题我们讲讲中国年轻人事业正在重塑中国社会面貌啊。这个题目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准备了，但一直没有时间讲。新闻来自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4月26号发布了一个意见，叫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什么叫新就业群体？这个文件说，新就业群体就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就业群体。那我一听我就知道了啊，基本上就是铁人三项跟吉祥三宝啊，这个快递外卖这些啊，铁人三项啊，这个叫什么，这个网约车，铁人三项就网约车、快递和外卖啊，基本上这三个叫铁人三项，吉祥三宝，大家知道服务这个保安啊这些啊，还有一部分就在闲鱼上提供专业服务的人群。这些人呢，基本上我们就是所谓的灵活就业人群。这些人群呢，没有组织。一盘散沙啊，他有多少人呢？有3亿啊。那中共中办国办发这个意见，他设定的目标就是到2027年就要形成一个针对这个人群，就这3亿人群的中共管理体系，要能够上下联动，要能够条块结合，能够有效协同的工作机制。那么而且还要成立这个新就业群体的党组织 和党的工作全面覆盖啊，就一直要把这三亿人管起来。你觉得管得了吗？我觉得管不了。为啥？没钱怎么管啊？如果是还是让平台去管，你要么呢就没有意义啊，管不到；要么呢就把平台虐死啊。这就是现在中国的其中一个面貌。其中一个面貌就是，一方面城市就业人口小一半是灵活就业。什么叫灵活就业？灵活就业就两个词儿，一个叫朝不保夕，一个叫手停口停，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这部分人啊。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三四千万失业的农民工啊，还有大学生，农民工三四千万，农民工大学生城市白领。那剩下的是什么人呢？剩下的呢，996的牛马啊，996的牛马就是现在的城市白领。所以最近网上出现了一个所谓的黑五类的说法。什么叫黑五类？他归纳了一下，把这人群归纳了一下。8000万的黄马褂快递员，就是我说的这个骑手，外卖骑手跟快递，8000万。然后5000万躺平或半躺平的啃老族，5000万啊，还有500万上访或者准备上访的访民，还有6000万半失业，属于半失业状态，这个一个房间住20个人的那种临时打螺丝的这个临时工，6000万啊，那还有3000万。没有办法按照所学专业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就是这就是所谓的新的黑五类。新的黑五类要重点监控，说是文件已经传达到街道和派出所，这当然是瞎扯，但是他描述的这个面貌是真的。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空前动荡的时代，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否则中办国办出个这么所谓的新就业全体管理意见干什么？这个管理意见其实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你没有社会体系去支撑对他们的管理，没有社会体系，你有什么社会体系？你说管就管，你拿什么去管？他凭什么要管你？这些人天天在外面，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你上哪去管去？对不对？所以呢，就其实，那么今年2026年有1240万大学毕业生同时涌入就业市场，再次创历史新高啊。去年有一件事情让人议论了蛮久，就是四川泸州燃气公司，他公布了一个抄表维修工啊拟聘岗位的名单。那三名候选人，一个是24岁，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的研究生，一个是41岁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生，啊，这当然是历届生，不是本科生啊，不是应届生啊，还有一个就是39岁的四川师范大学艺术设计的大专生，啊，这件事情引起非常热烈的讨论。他不是因为他荒诞，是因为大多数人都觉得身边就是这样，这就是现在的现实。那么更大范围的数据也印证了这种感受。什么感受了？美团、饿了么这两个外卖平台，饿了么就是现在叫什么？现在叫什么？淘宝、阿里叫什么名字啊？但跟我说一下啊，饿了么改了名字啊。超过20%的骑手有大学学历，至少有7万名骑手，这是去年的数据啊，有硕士学位，今年应该更高啊，比例应该更高。那么大学毕业生叫什么？叫淘宝闪购啊。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大学毕业生大规模的涌入这些非技术岗位，那么更低学历的人只好向更低的就业岗位求职，就不断的往下。 这不是个人失败。还有人把它说成什么错配，系统错配，错，既不是个人的失败，也不是系统错配，它是什么？它是经济危机造成的失业对中国社会的重塑。他没有错配，他怎么错配？他本来就没有岗位，他错什么配？有岗位你叫错配，没岗位你叫什么错配？经济学有个概念叫理性人的假设，就是每一个参与市场的人都是理性的。当你预期回报低于你的投入，他就选择减少投入，就这个概念啊。那你读书读了16年，高考、考研，甚至出国留学啊，那么要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甚至几百万，你去留学要几百万。那然后呢，大学毕业回来进入一个1200万同年毕业的就业市场，就业岗位只有100000-200000个，所以供需严重失衡。那么供需严重失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教育投入溢价完全抹平，如果你继续投入的话，理性的基础就没有了。所以考研去年开始下降，我估计明年考大学的人数会下降，那更多的年轻人选择什么？选择躺平啊！当然，实际上躺不平。国安部说是说什么境外海外境外势力什么鼓动他们躺平，躺不平。为什么？他要吃饭的，没人养他们，躺平想躺平来着，躺不平。那么这现在年轻人的上一辈的财富积累逻辑很清楚啊，努力工作，不是考个好大学，然后大学毕业找个好工作啊，努力工作，省吃俭用，买房，等房涨价，这基本上过去30年就是一个这样的路径。它基本上有我们叫信仰，地产信仰就这么来的。到2021年这件事情就断了，房价不涨了，甚至开始跌了啊，白领的岗位在减少，那些大厂开始裁员成为常态啊。那年轻人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困难的就业市场，他这个已经不能叫困难了，已经就失效的就业市场。失效的就业市场，失效的财富积累的模式。为什么？经济崩了。怎么崩的？中共改变了国家运行的底层逻辑，原来是以经济为建设为中心，现在改成为以政治为中心，为以中共的政治理想为中心，逻辑一变就变了。所以呢，大家会有人躺平，原因是因为没有用，我怎么折腾都没有用，就不要在错误的方向消耗，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基本上，网友我看到最近几个网友留言都非常震惊，有个广东的网友说，他说他身边的朋友全体失业，不仅有大公司，小公司都有，全部都失业。而且呢，现在眼见的摆地摊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去求职市场，80后集体不看，90后精挑细选，00后嫌弃没经验。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每个城市，肉眼可见的人少了。然后每个一线城市，二线三线城我们不说，就说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空房一堆，空铺一条街，办公室租金跌了一半再跌一半。最极端的是什么？甚至理发店24年倒闭了30万家，全国去年一线城市理发店倒闭率将近20%，3-4线城市倒闭率30%，理发店都倒闭。所以理发店是一个多么，所以经济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指望啥？所以说年轻人躺平原因是啥？他想追求，希望没人追求啥，这就是躺平的根本原因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谢谢啊，谢谢啊。情况，德州月子中心的新闻让我想起以前在澳门航空当空姐的时候，经常会飞刷证件的航班。这些航班都是从北京、上海、杭州飞澳门，乘客的画像是父母带小孩，他们去澳门玩一玩，然后去香港的美国大使馆更新护照还是绿卡。一个航班至少有50个小朋友，一天有6个这样的航班。中国大陆发达的城市的人眼光就是不一样哦，我没听说过耶啊，50个小朋友去刷绿卡，更新他的护照或者是绿卡哦，啊，没想到。观点，这些现在就业率，身边统计学比统计局的数据更真实，就是，就身边统计学的情况就是好像没几个在上班的，啊，没几个上班的啊。情况，现在就业真的说不出来的难，公司经营的很困难，利润微薄，勉强支撑，正在工作的也难，工作量大，迫于生活压力不敢离职，找不到工作也难，根本就找不到适合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到底生活在中国除了官员和有钱人还有谁是容易的？情绪，现在越是努力亏得越多，尤其是家里有积蓄啊，越多投入越大，亏得越多，千万别去投资，有俩钱你就放在银行里慢慢花，都比你投资强啊！我没见过几个成功的，你别以为那成功的，你还不如买六合彩呢。情况，现在国内还设置什么15分钟就业圈，就是应付的，政府都没钱，央企国企都在降薪，变相优化就是裁员啊！不要用这个词儿，不要用优化的词，就裁员，变相裁员。作为有技术有管理能力的 IT 老兵，现在失业后都在吃老本，现在薪资要求只要以前的1/5，6-7K 6-7千块都找不到。听他们吹牛逼，不是捕鱼技术不行，是海里没鱼了。提问，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这么高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关税吗？哎，这是5毛啊，这是啊。还是因为中国人对于经济高增长的惯性思维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状态对于就业的误判，基本上瞎扯，是没有岗位了，没有人招聘了，什么美国，跟美国有一毛钱的关系，没有跟美国没有关系。美国的关税，美国的关税对中国经济有多大影响？有影响。但是跟你的岗位没有直接的关系。提问，之前人口学家易富贤说，年轻人比例到达一定的值才会有类似六四的变化，如果失业成为常态，是不是也会导致变化？那我得问问他，我没有看到他这么说这件事啊。提问，导致什么变化？你想说的是什么变化？年轻人失业，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失业？他没有出现民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现在年轻人失业，他们父母还能挣钱，就他们父母现在大概还是80后吧。啊，你看现在大学毕业20多岁，对，就差不多是80后。80后还在挣钱。80后 90后，所以他们在啃老啊，啃老，而且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有退，如果家里有体制内的，就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里面有两个体制内的，哎，他啃老还是有条件的啊。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失业没有发生民变，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能够啃老，他们在家啃老嘛。但是如果你社保那边出了问题的话，那麻烦。所以大家别以为退休金出问题只是一个老人的问题，不是的。那是一大家子人，一大家子人在啃老呢，啊，特别是体制类的那种啊，那个影响会非常的大。所以现在你可以看体制内的一个退休职工或者两个退休职工，他能养好多人，就这个原因啊。所以现在为什么你看到经济这么差，这么多人失业，没有工作或者在家，没办法上班。为什么没有发生民变？就是因为都在啃老呢。那有一天如果退休金发放出了问题，尤其是体制内的退休金出了问题，那你看那个时候带来的社会冲击那就相当的不得了啊，相当的不得了啊。当前就业市场死结在于增长与人的脱钩。什么叫增长？没有这么复杂。哪有那么脱钩？就是没岗位了。为什么没有岗位？我告诉你，原因很简单。第一个，外资企业撤了。外资企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外资企业一撤，那白领的岗位，特别是高薪的白领岗位就没了。特别是那些金融机构啊、券商啊这些都，他们一跑，就这块的就业就没了。那原来都很火的那些专业找不了工作，就这个原因啊。这是一块，就外资企业撤离对白领的就业，特别是大学生的就业影响最大，这是一大块。还有一块就是私营企业其实是大头，就是你985211都是外资企业或者是那些高薪的岗位，但是大量的普通的大学毕业生甚至是大专毕业生上哪了？民营企业。那你现在看看民营企业，像样都远洋捕捞，不像样的那就叫什么苟延残喘，这还会招人吗？不会招人。那 80% 的就业是在私营企业，你看看习近平之下私营企业是什么情况？没有什么增长与什么脱钩的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很简单。私营企业奄奄一息，外资企业撤离，国企能招几个人？招不了几个人，就这个问题，没那么复杂，哪有那么复杂。 AI 有影响吗？ AI 有影响，但是现在还没出来啊。花旗的调查显示 AI 的影响还没出来啊。前几天中国国内一个朋友发了一个视频，那个年轻人说自己年薪超过70万，那个朋友在下面留言说中国现在薪水也不错，哪还用出国。我上网看了看，月薪能过20000不到70万人。所以这种东西你还能信他？没有啊，有这样的岗位啊，有啊，但肯定不是你的拿的呀，不是给你留的啊。提问：个人了解到，就是我啊，个人就是我的意思啊，我了解到预计2035年后老年养老金会耗尽，如果发不出养老金会有政权更迭吗？不知道啊，不知道。你不知道他这是社科院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我印象中是2024年的一份报告。那2024年这份报告有两件事情没有预计在内，一个就是延长退休时间，一个是提高社保缴纳金，都在做这些事情。它会不会是2035年耗尽？不知道。会不会调整？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老龄化的速度 比2024年做报告的这个时候要快得多，所以中间它会有什么影响不知道啊，不知道会不会有政权更迭。我还是要重复那个理论，就是经济循环的理论跟政治循环的理论，它有的时候会交织在一起，有的时候不一定全部都在一起，它有各自有各自的周期，它只有在周期交替，这两个周期碰在一起的时候，哎，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它如果它没有交织在一起，经济危机不一定导致政治危机。观点从中国的教育逻辑来看，中国的教育内容跟社会职业实际需求长期脱节，各行其事，各行其道，导致高校高学历变现能力下降，不是，根本没有这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为啥？很简单，你不一定学的就是你做的事情，这多的是。我们新闻行业大把从历史系来的人，大把有从中文系来的人，大把有从政治系来的人，有一大堆是这样的人。你觉得他有问题吗？他没问题啊，理解吗？所以他不是错配的问题。我刚才特别在这里面讲过，中国现在的大学生找不着工作，不是因为错配的问题，是因为没有岗位了，听懂了吗？因为很多学科他不一定非得刚将将好，我就是学，我学航空发动机的，我将将好我就去了飞机制造厂，对吗？不一定是这样的。我去卖航空发动机不行吗？我一样可以啊。我学医药的，我当然可以去制药厂，我也可以去医药销售公司做呀，有的是呀。所以这个逻辑上不能够解释这个问题。中国高校有没有它的学科问题？有。但是你现在有没有发现，中国高校这些年专科调整的速度比你想象的要高啊，比你想象的要高啊。为啥？他也得招生啊，他也得抢人呐 啊。观点日新月异的世界变化，加上习近平的战狼外交以及政治主导经济的操作，国内企业苦不堪言，现在什么都不想改变，都在苟延残喘。情况2000年那会儿，我刚满18岁，进入一家江南造纸厂，实习生身份，一个月180，每天平均工作12个小时，周末单休，还要在这一天的时间里抽空维护设备、值班等，经常三班倒。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半夜送来的饭盒是冰凉的，甚至偶尔带冰茶，就是那个时候吃坏了胃。每天接班的时候还要开个洗脑会，打一打鸡血，上班的时候全程跑来跑去，不可能坐着，我负责质检出了问题还要扣我20块，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我每当听起车间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我知道那是一个真正的累，没有人权，没有待遇，就是那么累的环境，每天还要洗脑，每天凌晨下班，那叫一个通体疲惫，每天早晨起来洗脸的时候鼻涕都是漆黑的。我那个时候工作，夏天室内温度达到38度，还有蒸汽锅烫的疤痕，时至今日还有痕迹，这是我这辈子永远的伤痕。没有在工厂里工作过的人永远体会不到在工厂里工作的那种痛苦，它其实是一种痛苦，其实是一种折磨。如果不是为了家庭，没有人能够扛得下去。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去过那些工厂啊，那真的是血汗工厂啊，真的是血汗工厂。很多人一谈起这个低人权优势，那振振有词，非常 就应该把他们送到那种工厂里去啊。拐点年轻人躺平是就业问题，中共的专家引申为是否努力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大便不能吃，专家说大便其实有营养，故意忽略真正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没有就业岗位，失业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没有就业岗位。有就业岗位，什么专业都可以改变，理解吗？啊，情况全内墙内一个朋友的老板很好笑，平时不少说外国怎么怎么不好，万般看不起，但是女儿读书不好，考不到好学校，马上送到英国去读书啊。OK， 情绪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工程管理，存款100多万，现在迷茫了。之前一直跑工地，一直想着赚钱，就没有考虑结婚。现在发现自己的未来已经定格了，看周围的人都结婚生子，但回顾这30多年的东西，好像没什么能够交给自己的孩子。展望未来，好像未来自己孩子的成长后也没什么好的环境，没有结婚的动力。现在的目标是攒50万存折，读卡上，以备给我爸妈养老，存50万给自己未来应急。往后该做什么呢？人生意义是什么呢？人生意义是什么？这你要自己去找啊，这个你要自己去找。情绪目前社会戾气越来越重，前两天还遇到城管查卖糖葫芦，路上还遇到过类似外卖的普通人，两个可能因为小摩擦打起来，路过的人也没人阻拦。我坐车走的时候匆忙看了一眼，彼此都是生活艰难，希望各位能够各自安好，照顾好自己和家人，能够力所能及的帮助周围人。明谢大毛头，谢谢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